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使我们得益处。主，我们要来称颂你的名，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对你说，主耶稣，我要深深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一次聚集都是要来遇见你，要来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所有的人，还有我们所有聚集的时间，都献给你。愿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愿你的儿女们都得益处，都得造就，更深深的爱慕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上个礼拜听了很多美好的见证，大家都觉得很得鼓励，心里更爱慕主。我们今天还继续有很美好的见证。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叫《何等甘美，信赖耶稣》。OK，我们请 Alice 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何等甘美，信赖耶稣，唯独靠托主应许，专制听从主说吩咐，完全信凭主言语。耶稣，耶稣，我靠耶稣，屡次听为主更甜。耶稣，耶稣，可靠耶稣，信靠主恩到永远。何等甜蜜，信赖耶稣，信主先有喜追公，一心一意，无依无虑，我欲抱于主怀中。耶稣，耶稣，我靠耶稣，屡次听为主更甜。耶稣，耶稣，得靠耶稣，信靠主恩到永远。何等欢乐，信赖耶稣，竭尽思念全其力，为从救主白白取得生命能力和安心。耶稣，耶稣，我靠耶稣，屡次听为主更甜。耶稣，耶稣，可靠耶稣，信靠主恩到永远。尊贵恩有救主耶稣，心情我的依靠你，知你时刻施恩佑护，接我同到荣耀里。耶稣，耶稣，我靠耶稣，屡次听 主甘甜，耶稣耶稣得靠耶稣，信靠主恩到永远。耶稣耶稣我靠耶稣，屡次敬畏主甘甜，耶稣耶稣得靠耶稣，信靠主恩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是的，主啊，信靠耶稣是何等的甜美。哦，主啊，当我们回想过去，主啊，我们知道，哦，主啊，你是那位慈爱信实的神。主啊，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永不离弃我们。哦，在高山低谷当中，主啊，你的话也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你真的是我们一生所依靠、所信赖的。主，我们说除你以外，哦，主啊，没有其他神能够与你相比啊！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的慈爱，赞美你的信实。哦，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常常来称颂你，来感谢你，用感恩的心赞美你的祭，来敬祷你的愿，哦，天天来瞻仰你的面容。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唯有主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当我们信靠他，凡事来交给他，他就彰显他的大能。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因为听他的话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听到什么就遵行什么，所以信实的主就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我们今天又有好几位会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因为遵行主的道，主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家中所成就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先请本来上一个礼拜要讲见证，后来没有时间，小杰姐妹来为我们分享见证。好，小杰，请你。
牧师好，大家好。
你可以先打开一下视频。
哦，我打开了。
哦 ，OK， 好好好，是看见了 ，OK。
感谢主。我想给大家这次做的见证，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在假期当中，神坐在我和我家里的工作。在这个假期当中，就是七八月份嘛，我们家里就是发生两件，就是我们全家人哈经历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儿子的中考，我儿子今年就是初中毕业考高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一直在带领，包括我们三年前来从老家来到现在这个城市。就是为了孩子的上学。那么回头一看，其实孩子的一路过程都是神在带领。那么在这个中考前期呢，其实我也做过好几次的见证，就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那么在一年前，就是刚刚 迈入初三总复习那个时候，神就有这样的带领和应许。当孩子在想这个选择哪一所高中啊，然后设立他的这个目标的时候，神呢就有感动，然后给了一句话说，我若喜悦你，就必定把你带入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断断续续的带领孩子在读经啊，在等候啊，也有赞美都有。然后在这一年的这个总复习当中，包括学校的模拟考试，一模二模当中，孩子也是一边学习，他也一边让我们给他祷告，他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祷告，他不太会祷告，但是他会跟着啊。然后就看到真的是这个孩子在很奇妙，在每一次模拟考试一模二模，他的成绩一直是上去的，但是我其实知道这个孩子真的是从老家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般入校的时候考试什么，他就是在中流啊，在那个中间的水平，然后神就这样的一路的帮助他，就是一直在上升到最后考试的时候考完，他很高兴，他考完了跟我说，妈妈，我就是去网上看了一下这个答案，对了一下，他感觉他这个成绩估算的成绩应该能够进到他理想的那个高中。感谢神，又过了可能大概十来天吧哈，然后这个成绩公布了。感谢神呢，就是与他自己孩子估算的那个成绩差了好几分啊，八九分。那么显然就是他按照他这个成绩是进不了他这个理想的这个高中的。然后很奇妙，就是神孩子当时知道这个成绩的时候很沮丧，很沮丧，然后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妈妈，你说的这个神的预备在哪啊？因为他确实当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没想到会那样。然后我们就在祷告，也在呼求，就是很奇妙。因为这个见证以前在小家和小主都做过，我就不详细的说。最后就是是很奇妙的，他虽然按照成绩他是不能够进那一流的高中的，但是神竟然借着这个校额到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仅有的一个机会，然后让他进了一所比他原来他要去的那个学校还要高一点的一所高中，就是很奇妙。哎呦，我当时我知道这个机会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一下就哭出来了，就大声放声大哭，因为我就看到这位神太奇妙太伟大，他竟然做了一件我们看为不可能，就是意想不到就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坐在我们家里，坐在我孩子的身上然后我特别的感恩孩子有这样的经历，他也非常的，他起初是很震惊，他就难以置信他也知道这是神把一个不配的，他不配得的恩典加在了他身上，他也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所以这个基本上七月整个这一个月吧，我们就是在经历孩子这个中考成绩出成绩呀报志愿呐等待这个结果的公布啊，整个这个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神让我们全家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特别大的恩典是我们自己不配得的特别的感恩。然后我相信就是这个神他应许的，他说我若要喜悦，你就把你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就像曾经那个姊妹说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它不是在人世间看为的这个就是塑造一个伟人就是不是说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好的这个一个高中，这个人看为有形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这样的一个属世的哈，就是外边的这个恩典，而是让我儿子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开始一点点的亲身经历这位活着的神。我相信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也相信神必定能亲手把我儿子带到 它的里面。这个感谢主，这个是我假期前半段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后半段呢，就是我们家庭在酝酿一次家庭的旅游，因为孩子这个毕业马上高中就更忙了，所以我们就计划这个家庭旅游。开始我是没有感动，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一旅游吧，时间就打乱了作息。我是不愿意这样就打乱哈，就是不得不嘛。然后有时候想就是家里大家有这个需求，那我就顺服跟着。所以我就起初啊，我就没动，但是就一直这个事儿有就拖着啊。后来呢，哎呀，神有感动，就是有感动让我去为这个事儿祷告。然后我就祷告，然后里面的感动呢，就是去新疆。因为之前我没感动做的时候，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家里就有四五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想去湖南啊，想去广东啊，好多的这个目的地都，但是都没有成型，就放在那儿。哎，经过祷告以后，里面就很清晰，就是去新疆，我们也从来没去过。然后我就说，神，那我有了这个感动，那么是我去准备吗？因为这个新疆的旅游，那方方面面的，你像飞机票啊、住宿啊，等等啊，很多的细节需要筹备哈。然后呢，神就有感动让我去做。然后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前期是有交托、有仰望，但是我发现我做着做着，准备了两三天之后呢，我这个人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我就发现，哎呀，就我一个人在这准备，从早到晚我得去看攻略呀，去找酒店呀，去联系车呀，去设计这个线路呀，哎呀，我就很累，而且我的时间就被占用了很多啊，我就渐渐的就里面就滋生了这个埋怨，然后我的这个态度就不对了，然后对我爱人的这个态度就不好了哈。然后我就，当我这个态度不好的时候，我就被光照到，然后我就回到里面啊，我就回到里面，回到主面前，我说，主啊，我哪儿错了，我哪儿出现问题了啊。然后主就光照我说，就是那个，我是那个马大，我是那个马大，我虽然有被神带领说我去准备这个事儿，我也有交托和仰望，但是我做着做着我就做回我自己里面去了啊。然后事儿一多一忙乱呢，我就生了那个埋怨的心，说我爱人怎么也不帮着准备啊，你就出去做你自己的事儿啊，你出去和朋友应酬啦，你等等，就是这些怨言就出来了。我就知道神光照是因为我事儿一忙乱，我就陷在那个抱怨，没有和神连接。然后就神有归正，当神归正以后呢，很奇妙，我就发现当神一归正我以后，哎，我对我爱人，其实我爱人也没有说他回头帮我呀或怎么，他没有，他还是那样，但是我就对他那个怨气就没有了啊，那个埋怨就没有了，那个不好的态度也没有了。然后我还跟他分享，就是我这个经历，我前两天态度不好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我的忙乱，是因为我就是没有像玛利亚那样坐在主脚前啊那样的连接哈。反正我就跟他分享，然后我们就按着计划出行哈。我们这次出行不是光是我们一家四口，而是把双方的父母也带上了，所以我们是一家八口去的。然后人多嘛，然后又为了他老人孩子这个休息啊什么，所以我们就没有参加团啊旅行社，我们就是等于是自驾游。那八个人呢，我们就分两个车，租了两个车。我在网上租了两个车，然后我开一辆，我爱人开一辆。当第二天我们到了那个乌鲁木齐，我们把车他们来了，我爱人就是查看了车以后呢，我在那儿退房间准备要出发，他们就上了车。等我出来呢，我爱人就给我了一把钥匙哈，就说那个这个车你们上这个车啊，他和爷爷奶奶还有我女儿呢上了另外一辆车，哎，我就上了他给我的这个车哈。上了车以后呢，我心里啊就有一个，就是一个意念出来啊，就是整个这旅行当中， 就是我就神就让我发现我很多的问题哈，我就一个意念出来。什么意念呢？因为我当时我租的车嘛，我知道这两辆车，一辆是很新啊，一辆是很新，是大概半年的车，一辆呢就是那再找不到这么新的，就找了一个一两年的车啊，一两年的车。然后他给我车以后呢，因为他没有问你选哪辆，他就是给我了一辆。然后我上车，我里面那个意念就出来了哈，就觉得你给我的这个车，我里面的意念就是你给了我一辆旧车。然后我就去看他那辆车啊，他那个车的牌照，我从外面看啊，我也看不出来新旧，但是我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给我了一辆旧车啊，而且那个牌照呢，是他那个牌照叫什么898，我有点记不清了现在啊，我这个牌照呢是 F0 啊。很奇妙哈，就是我里面这个恶念啊，这个怀疑啊，这个我就很敏感啊，就是这个人本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呢，它就会使我里面有点不高兴啊，就觉得好像当时那个情绪我没有去分析，反正就是有点不高兴。然后我们就开车出城往高速去，但是在这个路上很奇妙的是，就是圣灵就一下子给了我一首歌啊，这个歌进来以后，我的那个不开心的情绪就被这首歌化解了。这个歌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成为无有，让我成为无有。那个当时那个歌其实我不是很熟哈，所有的歌词我背不全，但是让我成为无有这个旋律一起来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种感动，就是就是耶稣，就是虽然他给了我一辆旧的车，虽然我这个车的牌照是零啊，就看这个零，我说这个神的目的就是让我成为无有，没有好的，就是差的，就是不好的，而让耶稣成为我的所有，哎，就是这样一个感动哈，我也不太能说清楚当时那个情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感动，然后我就哼着这个诗歌，哎呀，我里面的那个不满，那个不高兴，哎，这不好像被化解了，这个要是照我以前的性格哈，可能这个药会影响我挺长时间，而且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引发其他的事情。但是很奇妙，就在这件事儿一出来这个情绪的时候，这首诗歌一进来，哎，我这个情绪就被化解了。然后，其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哈，就是我回头想，神真的是他同在哦，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自己，我几乎没有那么就是开那么长时间的车，就是开那么远的车，而且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啊，然后谁也知道我里面的顾虑，所以一路上在高速上，当我犯困的时候啊，当我疲乏的时候或者是我思想里有点飘忽的时候，哎，他就在里面就有提醒，就要让我赞美他啊，我就想起在小组的家人们分享，要不停止的赞美他啊，然后我就开始唱歌，我就开始，因为可能歌词记全的并不多哈，我就唱这首简单的诗歌，我绝不停止赞美他，绝不停止赞美他，然后我就边唱，然后一路上就渐渐的就好像那个疲乏困倦哈就会被赶走啊，然后心情也好起来，愉快起来，就看的风景啊也特别的愉悦啊，然后在这个整个新疆那个过程，看到那个自然风光，我就很震撼，很震撼。虽然以前去过很多的省市啊，去看这些风景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次我就觉得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风景啊，那个天，那个草原，那个辽阔啊，那个湖泊啊，我说不上来，我不会用那么优美的语言，但是我就会被震撼到。而且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说主啊，我说你手所创造的都这么美，都这么美，那这位创造的主得有多美，难以想象。 哦，就是从里而外，就从里面会生发出一种极大的敬畏，极大的敬畏和赞美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就是神让我借着看的风景，让我也来认识他，认识他这个伟大啊，在这个的同时呢，神也让我在这个经历中和这个家人啊，我们八个人分成两组，我和我父母还有我儿子在一辆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事儿，他就让我看见我自己啊，真的是，原形毕露，可以这么说，原形毕露哈，这个刚才这个事儿，两件事发生，神都其实有及时的光照啊，及时的光照，然后我也有回转，但是我就没有很好的警醒哈，可能就是神要让我看见我真实的那个样子。接下来又发生，每一天都发生好多细节上的事儿，小事儿，就让我看见，哎呦，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真的是不堪啊！比方说我就是我，我筹备的这个计划吧，这个行程哈，在过程当中，就是当然会有一些，比如说去的景点不是那么好啊，可能我看到攻略说是很好，但是去了实际大家说，哎呀，也一般，还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么老远过来。啊，比方说吃的啊，就旅游当中这个去找饭店呀、啊、什么，就是有很多小插曲不理想啊。还有比方说，就是比如说我爸爸他就说，哎呀，刚开始说，哎呀，这么老远，开了六七个小时才到了这个赛里木湖第一个景点，哎呀，这不是来遭罪吗？这哪来是旅游？他等等，就是他其实无心说的话，因为我这个人的敏感啊，我里面就有点不开心，就是被碰到啊，被碰到，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开车啊，我开，我父亲会在旁边指挥啊，然后呢，我本来有倒车影像，我可以倒，但是他要求我指挥我怎么倒，就等等这些细节，就让我里面不开心啊。等到他要替我开的时候。啊，他又不会看导航，然后我跟他说他又不听，啊，就是这些细小的事儿。还有我儿子有的时候他就会埋怨，妈妈你带我们到这个深山里面，就是在群山峻岭里面，这个车在开嘛，信号就不好，他说这都没有信号，这什么地方等等，大家这些言语在我里面哦，会有碰到我就感受到，我一开始呢我会有忍耐，有人的这个忍耐一点儿，等再有的时候我就有点忍不住，我这个态度就不好了，我甚至最后我还有语言上的这个反抗啊，虽然不是那么剧烈，但是有啊。当我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哎呦，我就特别的又被光照，哎，我说主啊，我怎么是这样呢？我原来以为我已经改的不错哈、啊，不能说很好，就是已经改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这些事儿接二连三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言语交谈中出现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那个忍耐就没了啊。然后当那天到了酒店以后，第三天可能是到了酒店以后，我的心情就不好，我就很可以说很挣扎，很痛苦，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是这样呢？一方面也觉得委屈，大家说啊，这样我辛辛苦苦准备的也委屈的，然后也挣扎，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反抗，忍不住了呢？好，然后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入睡的。第二天早上醒得很早，神就给我叫起来了啊，因为去旅游嘛，我就跟小组组长请了假，我说我早上灵修我不能参加了，因为我们晚上新疆晚上是十点才黑天，所以我们晚上入睡很晚，都是十二点以后，早上如果起来很早，我开车我就担心没有保障，所以我就说我就请假了，我所以早上是可以睡懒觉的，休息一下，但是神很奇妙，就是早上他就让我醒了，醒了以后呢，我里面有感动让我起来等候他。 然后我还有一丝挣扎，我说主啊，我再睡会儿呗，我还是很困乏，但是里面有感动，然后我就起来跪在那儿。哦，然后当我在等候的时候，是很奇妙，又一首赞美进来了。啊，是那首我越像你，像你的温柔，我越像你，像你的慈爱。当时这首诗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我就泪流了，我这个就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啊，我就知道圣灵就记得这个诗歌，就让我看见我是一点儿，其实我是一点儿温柔也没有啊，我是对我最最亲的至亲，我都一点忍耐也没有啊，我就特别的羞愧。我就在主面前认罪，我也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温柔，需要你的慈爱，我愿意向你，求你来改变我，求你来改变我。所以我就一直在主面前认罪啊，呼求他。那么神也非常的怜悯，就是我就能感受到他有安慰啊，他就让我想起那个在主脚前哭泣的那个女人啊，她那个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然后神让我想起来以后，神就感动我啊，说我这样的一个流泪在神面前被圣灵感动的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流泪是蒙神悦纳被神饶恕赦免的啊，我就特别得安慰啊，然后里面也有了这样的一个等候之后，好像有了一个力量，好像一个力量，就是那个要从现在开始用神那个爱包容啊，忍耐，好像有一种力量。然后我就起来了，这一天好像我还跟我母亲分享这个经历哈，然后我们就继续那个行程。然后后来到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是个大草原啊，我们在全家在上面玩的时候就非常的那个享受那个美景。然后我们就找那个牧民啊，当地的牧民想骑马啊，当时里面也是有祷告啊，有祷告，就是神感动呢，就是先有祷告他有没有平安，再走到里面去向牧民家去骑马，里面有，然后我们就去骑，我们是八个人，有5个人在骑啊。当骑马的时候，我爱人还有我父亲骑在前面，孩子也在骑，两个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骑着骑着，一会儿孩子啊就离我们很远了。哎，我突然发现孩子离我很远，我说牵马的那个牧民说我们等等孩子们，等他们再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我心里咯噔一下，孩子原来我女儿身后坐的那个是一个13岁的一个小当地牧民的孩子，他就带着我女儿，结果等他再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成年男人坐在他身后，然后我儿子后是他单独骑马，他看着这个人，看着两个孩子们。哎，我心里咯噔一声，哎，我什么时候给我女儿换了人，还换了马，我不知道啊，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我就去看这个人，当我看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戴着这个防晒的面套哈，整个脸蒙，就留着眼睛，我就觉得他眼神躲闪，我鬼鬼祟祟啊，我就从心里认为他不是一个好人哦，然后我就会有一些疑惑的心产生，哎，刚才那么远他要干什么，就是我在这些疑惑心理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已经坠入到自己的那个里面了哈。然后突然呢，就这个人，就我们往回走的时候，这个人突然就骑着马往左侧就跑了，他也没说话，就领着带着我女儿就跑了。我一看呢，我一下被激怒了，我就很激动，我心这要干什么，我当时就大喊，我就没想到我有那么大的声音，非常激动的喊，我说你赶紧给我回来，怎么怎么，就像变成了一个，我说就变成了一个悍妇一样啊，然后就在说他啊，然后他就停住了。后来我知道他其实是给远处两个小孩送马鞭子啊，但是我也是在责怪他，我说你不能为了你的孩子送鞭子，你不经过我同意把我女儿带走啊，等等。然后等到这个事结束之后呢，神就带领我，因为我这事就不平安了，就在我里头过不去。后来神就光照我，其实 我里面有疑惑，有按外貌判断人，有猜疑等等的这些东西。当我虽然在骑马前有祷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和神连接，发生事情第一时间的时候，我没有转向神的时候，我就落入到自己的那个我的里面，我的己意的里面啊，我就被那个世界的那个那些东西仇敌所递的那个意念怀疑，就以为他对我女儿做什么，所以我就上了魔鬼的当。当这个人一跑开的时候，我就发作了啊，我就变得很吓人，很强悍，那样的就是很不可理喻哈。然后我这个事儿完事以后，我就看到哦，原来我在跟随圣灵这块我是有很大的问题，我就是没有实时的连接。我有连接，有求问，但是我没有实时的连接，没有一直的连接，就掉到自己的里面啊，就被撒旦引诱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非常的羞愧。还有后面很多的事情，就是一点小事儿啊，和我爱人在购买这个旅游的特产的时候，也是很多的事情发生。我就发现说话啊，那个态度不对啊，
小姐、
那个、
可能我们只能讲这么多，以后有时间再分享，因为下边还有三位。
好的，好的，母子。
好，感谢主。刚才小杰所分享的，就是他发现自己常常有自己常常有自己很不满意的表现，所以就很。有点懊恼吧。其实哈，这往往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不认识，以为我们已经学得很好了，以为我们可以做到多好。但是后来他有讲到，他意识到就是他没有跟主连结。其实一切的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跟主连结，因为本来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那个老果就是不可能怎么好的，只有一直跟主连结，一直跟主连结，让主的生命活出来，才能够有忍耐，有温柔啊。所以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一刻也不能够没有耶稣，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活在他里面。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独自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安静，可以跟耶稣很亲密。但是当我们出了这个内室，到外面要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好像耶稣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要操练，一直要操练，一直要操练，操练到我自己跟主独处的时候是这样。我离开了这个密室，我还是带着主耶稣跟我在一起，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任何环境，任何人物。所以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够停止操练，只有操练到一个地步，无论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我跟人在一起，我都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宝贵这样的见证，很宝贵这样的见证。当我们没有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本相就是会露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所以真的是很宝贵的见证，感谢主。我们下一位请王女姐妹。我们你可以打开你可以打开，我们尽量在控制在15到20分钟之间哈。 好，请你分享，你打开一下视频，让我们看一下。对。
哎，我这个咋还打不开呢？我这个有点开不开了。
嗯，
牧师，我这视频打不开了。
好好，那你就分享吧。
嗯，打不开了，感谢主啊！我非常感恩能够在这里面为主做见证。嗯，头一次在这里面为主做见证，心里面很紧张，特别特别的紧张。感谢主，求神来帮助我，也求圣灵来带领我在这里面做见证。其实这我的见证呢，不是像姐妹那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完全的去荣耀神，在我的见证里面有太多的失败。感谢主啊，今天能够在这里做见证，真的让我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让我用言语发述说的爱。感谢主，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操练啊，给我的功课是在我和我的儿子家。神把我带到我的儿子家，我就怎么说呢？有点紧张，说的有点语无伦次了哈。神把我带到我的儿子家，圣灵做我的教练，我的儿子、媳妇、孙女做我的陪练。他们一天一天的，神就借着他们来操练我和神的关系。孩子开学的时候，我把孩子送回去之后呢，我就开始，神就给我摆上了功课，方方面面的，孩子作业方面，以至于我做家务方面，神都在操练我。有的时候，当被操练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心里面是不舒服的，感谢主，心里面是不舒服的，也有很多的时候想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每当神把一个功课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当我极其不舒服的时候，神就在里面会跟我说话，说这是出于我。我就在想，主啊，既然临到我的都是出于你，那我就当默然不语。可是我的里面并不是平静的，我的里面还有风浪，我的里面还有声音，我的里面还有很多的不舒服。主啊，这一切我不说你都知道。白天学功课，晚上当我有机会一个人能够和主独处的时候，我就在跟主说我的软弱，说我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的那些个胜不过去，以及我拿不出去的。我说有的时候我就在跟主说，我说主啊，这样的功课我真的靠着我自己，我真的没有办法打上一张合你心意的卷子，但是我真的渴望我能在这样的功课当中能够让你讨你喜悦和你心意。因为每一次摆在我面前的功课都不是为了让我学习功课而已，乃是要让我在这个功课当中得着耶稣你自己。如果在这个功课当中我得不着你，主啊，那我所学的就与我无异，都是知识而已。但是现在我不需要知识，我就需要经历你，并且我还渴望在经历你的时候我能够让你得荣耀。实际上我心里面是这样和主说的，但是面对着一个学习在向极死的过程当中，这个生命的破碎，这个生命的死，真的不是我想死就能死得了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说主啊，我咋天天都是半死不活的呢？我咋天天都是死啊死的，然后又活过来了呢？我每一次的死之后都让我看见我里面的光景是那样的不堪，我里面在神面前是那样的软弱和亏欠。我说主啊，我真的想要照着你的心去活，活你那个爱，活你的那个生命。我说主啊，你不就是爱吗？你不就是生命吗？你知道这幼小的生命里面有多需要你这份爱，有多需要你这份生命，就是在我的这个家庭当中也需要你这个爱的活出爱的见证啊。因为儿子媳妇都没有来 儿子是信了，但是也是在一个头脑当中的信，生命没有改变。媳妇儿原生的家庭呢，没有信仰。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爱的生命，一个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流露来影响他呢？可是主，我真的影响不到他。我不但说是我没有力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恐怕我因着我自己的言行举止，因着我半死不活的生命，会绊倒他，使他更加的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使他更加的不愿意信我的主，因为他没有看见我的主，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主有多的有多好，或者是说这个主是值得他所信仰的，他所信赖的呢？我真的，我是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活出这个耶稣，你一定要帮助我见证出这位又真又活的主。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试炼试探临到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孩子没有写完作业，我的媳妇就站在屋地，我领着孩子出去溜达回来，玩完回来，我在洗手间正在洗手，我的儿媳妇就站在方厅里面对着我大声的吼叫。其实我心里面很难过，也很伤心。我感谢主啊，我噙着眼泪没有哭出来。但是当我洗完手，我坐在我的那个卧室里面的时候，我就再也禁止不住我的眼泪不流下来，我哭了。我说主啊，虽然我愿意学这个功课，但是我靠着我自己，我真的一点力量都没有，我真的好软弱，好软弱。我说，然后圣灵在里面告诉我，给我一个声音，这是出于我。我说主啊，既然是出于你的，你的手一定要托着我，不要任凭我的心思意念去揣摩，也不要让我的心思意念因着这样的一个制作，让我生出怨恨苦毒来。既然是出于你的，他就是一个陪练而已，你就是在借着他要把我里面的己致死，因为你最清楚我里面还有什么。我也在跟主说，我说主耶稣啊，你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你自己把你自己钉上去的吗？不也是你所爱的人把你钉上去的吗？那今天我儿媳妇这样对我，不也是主啊，你借着他的手在治我的己，治我的死老我吗？我说那既然是你告诉我这事是出于你的，你就一定要在我这个不能得胜的生命中做那得胜的工作，不要任凭我，因为要任凭我一点荣耀都得不着。感谢主，白天经历神，晚上我坐在那里面等候神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跟神说，神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这是出于我，这是出于我，我在制作你，我在爱你。我说那主啊，你要爱我的话，你就一定要照着你的心意制作我，不要叫我再像今天似的面对被制作的时候，我里面有这么多的纠结还有不舒服，这是不舒服不是从你来的。感谢主。学习了一段功课之后呢，神，我也真的感到很奇妙啊，神在我里面所做的，面对着每一次他跟我耍脸子甩态度的时候呢，我里面真的就没有苦毒了，倒生发出一种怜悯。我想这怜悯是从神来的，不是我本性里面有的。慢慢的我就感觉到我好像在那里面待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后来神就把我带回来了之后，是怎么带回来的呢？有一天我孙女告诉我说，奶奶呀，我姥爷和小姨要来了。我就在想啊，这既不粘的又不解的，姥爷和小姨要来干嘛呀？又不是什么日什么一个特殊日子，怎么会来呢？然后那个是14号吧，那个月的14号，他提前他爸爸就来了。我儿媳妇没有妈妈了，他妈妈去世了，就剩他一个爸还有一个妹妹，然后他爸和他妹妹就来了。 我这真下给我高兴的呀，我说你来了我可走了，我可逃了，我可不搁这块再那啥了，瞅你的脸色了，我可不可在这块再那啥了。其实我这个态度哈，当我坐上车的时候我就被圣灵光照，我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既然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那我儿媳妇对我无论是什么态度都是因为神知道我里面这方面需要做，别人做不了，唯有他能做我。因为他做的时候吧，我神就闭着我的口不让我说话，就是我有理神也不让我说，给我憋的呀，哎呀，给我憋的这肚子这里面给我这，我就寻思我咋没地方去说理的。后来我说主啊，反正你不让我跟他说，你不让我在他人面前说理，那我就在你面前，我就跟你说，因为你别提醒我，你知道我软弱，我的本相就是这个样子，你就一定会帮助我，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你把你自己给我，你要不做尽我，我怎么能得着你呢？你那么荣耀，你那么圣洁，你那么你都是爱，在你里面都是爱，你在天父面前那么样的顺服，而我和你差的那就是万分之一都不够啊，都还多呢。我说那你一定要做，感谢主啊。当我的那个我儿媳妇造就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一个没有妈的孩子，我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婆婆呢？我就想我应该像妈妈一样去爱她，去体恤她。可是有的时候我也告诉我里面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羊肉到啥时候也贴不到狗肉身上，就是提醒我你的爱是白搭的，你爱是白费的。我说不对，我说我的爱将来一定会有收获，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刚才我又岔出来了哈，分享又岔到这儿来了，感谢主。然后我的亲家和他的女儿就来了，上我们家来了，给我乐的，我就背着包，其实我应该再住一宿再走哈，我当时我就走了，我收拾收拾，我们两个坐6:30的车，我们就回榆树了。到家了，我到家了，那是第二天吧，是当天第二天晚上，我就坐在这儿安静的时候，我就听着我们家这个屋里边嘶嘶嘶嘶嘶嘶，就像外面下小雨了似的哈。我就是我就在找，我就瞅外边阳台也没下雨啊，我就上方厅啊，南屋北屋的我都找了一圈，哪儿也没下雨，唯独这个房间咋有这种声音像下雨了似的呢？这雨声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说主啊，这雨声在哪儿来的？你一定告诉我，我瞅房上也没漏啊，哪儿也没漏。圣灵感动我，让我在那个暖气片上一点点听到一个角落的里面，室外都是堵得严严的，就那个角落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哎呦，我搁手一摸不对劲儿，漏水了，那个暖气底下那块管子那块漏水了。然后我就赶紧找我丈夫过来，我俩把床挪走了之后，那家那水一下冲到棚上边。这个时候我就向神里面那个感恩是发自内心的，我说主啊，真的好感恩呢、啊！你说我的亲家和我，他咋就提前一天来呢？如果他要是说不提前，或者是隔第二天来的话，这屋有可能就是说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那水也不知道会把这个房间会淹啥样，也不知道会浸到楼下，漏到楼下，把人家的房子给淹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就开始搁这屋里边防汛，把床啥的东西都挪走了防汛，整到后半夜2点多钟那还没整住，也把人资了暖气公司的工人公司的人都找来了帮我们收拾，闸还关不上，哎呀闸还关不上，那个外边的闸关不上，屋里闸也关不上，拧哪哪漏。哎呦，我就这阵我真的感恩呢，我说主啊，你实在是太爱我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临到我，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啊。防了一宿汛，然后第二天了，又隔一天，又一个地方又开始滋滋滋滋滋开始冒。我就当时我没看着冒水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墙咋蓝了呢，本来它应该是白的呀，它怎么变成蓝色了呢？我用手一摸，那块也淌水。你说我这心里面感不感恩？本来我回来之前我多少还有点怨，还有点不舒服，还有点放不下，里面还有一点对儿媳妇的不满意，但是回来之后这一些情况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除了感恩我还是感恩，原来主啊，在那儿你有功课，在家你也有功课，无处不在呀，我都需要来仰望你，都需要来依靠你，我都需要主啊，这个死是必须要致死的呀，如果我不死，如果我还是停留在 那个抱怨的里面，我会不会就是说留心这个屋里面的动静啊，我会不会留心那个墙上又淌水了，那会儿又漏了呢？我不会的。如果我心里面说是还停留在一个不向里面回转的那个光景当中，我可能晚上我会凭着肉体，我出去散散步，我出去溜溜弯，然后回来再怎么地，那回来我清净神，我等候神，那个程度就是比较浮浅的了，也不会那么深那么安静了。那我有可能亲近一会儿我就过去躺着睡觉了，那这屋会发很大的水我都不会发现。所以这一路走来我真的很感恩，我感恩神的保守，我感恩神带领我，无论是在媳妇身上经历功课，还是在家庭这次发水的事情上经历功课，还是回来之后在我老公身上神又借着他给我摆的一些个功课，我真的都很感恩。我说主啊，你太看得起我了，我算什么？我真的觉得我是那最不好的，然而我却是那最蒙你怜悯和眷顾的，也是你所要的那一个。我说主，你一定要得着我，你一定要更深的来改变我。即使是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风能够摇动树枝，能够刮起尘埃尘土，那我看不见的神他也一定能改变我的生命，他也一定能改变我和你的关系，也能够改变我与家人的关系，因为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告诉我这是出于你。感谢主。牧师，我就分享到这儿吧，说的有点乱，感谢主。
好，谢谢，谢谢文女姐妹的见证。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哈，都说好深刻，好跟主的关系很好，真的，文女姐妹就是一直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你要坐在我身上，你要坐在我身上。对一切，对一切的环境，一切不好的待遇，虽然一开始会不舒服，但是很快就明白这是出于主，出于主就感恩。我们有一些祷告神不一定听，但是这样的祷告主一定听，就是说主啊，你来制作我，你来制作我，把我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我的老自己，你把它做掉，用你的生命来代替，把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一定要荣耀你，一定你要得荣耀。我想这样的祷告是主喜悦的，他一定会听。所以尽管我们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是也一直的在前进，一直的生命在被改变，会越来越在环境当中能够平静安稳，能够向主感恩。好，很感谢王女姐妹的见证。我们下一位是同仁姐妹，请你自己打开你的麦克风。
牧师好，家人们好。
好，
我开一下，然后关上了。
好。
我要做的见证呢，是我自从进入到这个水流以来呢，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和跟随神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我是2021年末进入到这个水流，然后呢，真正的说开始操练呢，是从2022年开始，是因为我家孩子，他是2022年呢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小组呢也在不断的要求呢，说要跟神建立关系。那我这个时候呢也渴望，因为我是2021年之后呢就不在实体的小组当中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了好长时间，直到呢2022年开始进入到这个水流开始操练，也觉得好像 终于有陪伴了，嗯，可以有家人一起往前走。对于我来说呢，那个时候很火热，也很满足的一种状态，感觉到和主好像连接上了似的那种。然后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呢，面临孩子的毕业呢，我们孩子从小因为是在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从出生就报到教会，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他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所以我在他身上呢花费的时间呢精力啊不是很多。之前在实体的时候一直忙着教会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忽略了家庭和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呢一直是让我引以为傲的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特别是呢进入大学之后，我感觉到他更不需要我操心了，因为他自己会求问神，他自己会跟随神。一直呢每一年都得奖学金，包括国家的奖学金呐，包括全国的那个大学生各种的竞赛呀，他都会获奖。所以我对他的未来呢其实是不担心的。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啊，我就不希望他能够走得太远，我就想把他留在身边，考个公啊，留个校啊，或者是说考个编呢。结果呢我说你自己也祷告。那他一路考下来的时候，因为是22年毕业嘛，他在没毕业之前他就把好多证书都考下来了，包括呢编制呢也考下来了。然后面临就业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他考上的这个编制，他就想自己出去闯一闯。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既然是我们一起祷告，神也允许你考了，你也考上了，也在神的帮助下考上了，那你就应该回来。四月，他是22年，四月份上的班，是不对，是23年四月份到今年正好是一年嘛。23年四月份回来之后呢，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不太满意的地方哦。心里虽然不满意我把他弄回来，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一直到七月份的时候，他就开始反抗。哎，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是你非得要我回来的。当时跟他说什么理由啊，讲什么道理呀，他都不听。八月份的时候，情绪就非常的失控、暴躁、焦躁，整宿的睡不着觉。他就会跟我说，我每一天早晨灵修的时候呢，我的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他就会从他的房间里冲出来，你不要再祷告了，你不要再读经了，你不要发出声音，你影响到我了。就是不可以提任何关于信仰的事，不可以跟他提耶稣，不可以跟他提祷告读经，凡是关于神的事情都不可以跟他提。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好好的问一问神，你的未来是什么，你要怎样去走。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提神，我问了他千百遍他也没有回应我。我说神有神的时候啊，他不会听。到九月份的时候，他情绪就完全失控，不想上班，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很我就感觉到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他了，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去安抚他。我就给我丈夫打电话，我说你回来一下吧，孩子现在情绪很不好。结果他一回来呢，他就跟孩子对立起来了，就去打他。所以就他们的关系呢就一下子就僵到不想看到彼此。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这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要跟他过下去呢？他就迫使我，那个时候他就是要求我跟他的父亲离婚，不要跟他过了。然后我就问神，我说神呐，这就是你让我进入到内在生活的一个时期吗？我没有进来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说我面对环境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难， 我可以逃避，我可以不去面对，但是面对孩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逃避。然后我那个时候啊，去埋怨的时候，里面呢，神的话就出来，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跟神对着干的，我说怎么就没隐藏呢？为什么这样的环境要临到我呀？孩子一直那么的优秀，为什么突然就这个样子呢？我没有谁可以分享那个时候，因为顾及到人的面子，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连我自己的母亲我都不会去说，所以就是那种无助，那种孤独，把我逼到了神的面前，让我去单单的去仰望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不满，对丈夫的，对孩子的，对婆婆的，甚至于说是对神的都有。但是真的是慢慢慢慢的，借着各样的一个事情吧，借着灵修啊，那个时候跟神灵修是很紧的，在环境当中的时候，因为没有依靠，只能去依靠神。我也感受到呢，特别是我丈夫那段时间呢也不回家，我自己每一天可以说是以泪洗面，甚至于晚上呢，孩子不睡觉，他也不让我睡觉，他也不让我闭眼睛，他说你闭上眼睛你就是在祷告。陪着他的时候呢，他又你跟他说话呢又不能随便说。我那个时间里，我记得牧师在讲大小事求问神，所以我就跟他说话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去问一问神，我要说什么，我要以什么样的表情，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甚至于说那个阶段当中，我意识到我里面的很多问题，我会皱眉，哎，我会拿眼角夹人，我会可能语气不温柔，很生硬，甚至于呢，我那个时候里面的骄傲啊，自以为是啊，不体恤人呐、啊，甚至于说，没有忍耐，没有耐心，没有爱。我那个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什么都没有，被神光照出来了很多的东西，在那段时间当中，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这一切我的确是都有这些问题，但是我靠着自己我做不掉，而且呢我那个时候也不会祷告了，每一天只会在心里面啊呼喊耶稣，你来救我，你来救这个孩子，你把你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我什么都不要了。这个时候什么面子啊，什么尊严呐、啊，就是所有的一切哈、啊，我真的我都不要了，我就要这个孩子好起来。但是神在我的里面提醒，好不好起来不是你说了算，神有神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做呢？我就跟神说，我说那我要怎么做呢？然后就是凡事去求问神。当我的孩子我领他去出去看病的时候呢，我想借着什么，我想借着药物，我想借着医生，我想在他的工作当中借着人际关系，借着就是说领他出去散心啊，旅游啊，让他这个情绪缓解。后来我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用，那我就只能回到神的里面，我就交给你了，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当十月份的时候，我开始把我的所有的面子啊，所有的那个尊严呢、啊，全都抛下。我跟我的小组的家人呢去分享我的经历，也祈求神在这段时间当中呢，让我看到我自己更多的问题，哎，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去被制作。然后我的家人呢也给我祷告，与我分享他们在与孩子的问题上的一些经验呐、啊、经历呀、啊，是怎么样的操练的。 所以当我把这一切全然撕开的时候，毫无就可以说是一点人的东西都不想留的时候，神就开始慢慢的做事。一月份的时候，二三年一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孩子回来了，他有一段时间是在外面不回家的，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的爸爸，而我又告诉他离婚是不可能的。他说那你要他就不要我了吗？我说不对，谁哪一个我都要，丈夫我也要，孩子我也要。所以他说那我为了不看见他，我就晚一点回家，甚至于不回家，在外面抽烟喝酒。我那个时候是极其无助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都跟神说，我说神呐，你把我接走好了。我说我不是在埋怨你，是我靠着自己我坚持不下去了。甚至于啊，当我孩子把我拽到他那个屋里，在窗户指着外面的人说，你说我如果现在跳下去会怎么样？我就问神，我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回答他呢？那神就说，你对他缺少陪伴，你缺少爱。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妈妈最爱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要是跳下去，我说妈妈不会跟你跳下去，虽然我很爱你，但是我还有一个爱我的神，那是我在极其软弱当中这样跟他去说，也是以前是不敢开口跟他说神的，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把我推出来，你走吧，你不要跟我提神。所以当二三年一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他回来，他把我拽到我的卧室，跟我坐在床上，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我说你说吧，我听着。他说我处了一个对象，我要结婚，我要领证了。说心里话，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男孩子一直在追求他，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样的突然。然后我就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心里面在问神，我说我要怎么说呢？我要用什么样的表情呢？他会不会又因为我的表情我的语气而认为我对他有意见呢？所以当他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考虑好了吗？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敢跟他提耶稣。然后我也看那个在安静等候神当中那本书，周老牧师写的，他的有一个女儿也是情绪不好，他说那个时候他也一字不提。我说神呐，我不知道你让我看到周老牧师的这段经历是要提醒我什么，但是我要从圣灵那里领受说要我怎样去说。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考虑好了吗？这不是一件小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考虑好了，很清楚。我问过神之后呢，里面也没有反驳。我说那你考虑好了可以，但是我要跟对方的家长见面。他说那是当然的。所以当我面对对方父母的时候呢，我就跟神说，我说我要说什么呢？里面就是你把你的信仰告诉他们。所以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他们，我的家是信耶稣的，我是不允许在我的家里面有其他的神的。然后对方父母呢也很接受。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说心里话，在孩子情绪很崩溃的那几个月里面，我从来没有敢想过他还会正常的上班，还会正常的结婚生子，这是我都不敢想的。我就想我养着他就好了，只要他不寻死觅活的。但是神就很奇妙，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入到了婚姻的里面。然后一月份领证之后呢，三月份的时候查出来怀孕了， 她怀孕的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跟我这样说，她说妈妈，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不想这么早的要小孩，甚至于我也不想这一辈子要小孩了，我不想要。我说那你想怎么办呢？她说我才问你呀，你问问你的神。她这是第二次在她情绪不好之后呢跟我说，你问问你的神我应该怎样做。我说那我祷告给你问一问，你也可以自己问一问。他说我不要问，我每次问他都不会回应我。我说那我来帮你问一问。然后在我不断去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神的赏赐，我就告诉他，甚至于告诉他的那个婆婆，我说这一胎是耶和华神的赏赐，神赏赐了就要留着。然后我们孩子呢就还是不想要，但是因为他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他知道杀死一个生命是犯罪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也不敢轻易的去做这个决定。他就是每一天他们上班的路是很颠簸的，非常的不好，要走40多分钟自己开车。最开始检查出来怀孕的时候，大夫说孕酮特别低，随时有流产的危险，要他卧床他就不干。他从3月份之后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还在坚持上班，每一天自己开车去上班。然后呢我就意识到，我说他是不想人为的去做掉这个孩子，但是他想呢自然流产就跟我没有关系。我就跟神祷告，神呢，既然是你所，这胎是你所赐的，那你就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当他是5月份办的婚礼，办完婚礼之后6月份的时候上了一段时间班，他就不去了，他就自己这个时候安心下来，不能说很期待这一个胎儿，但是他里边慢慢的有了作为母亲爱孩子的那一点点的心。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担心跟我说什么怕胎儿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说不会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要一个儿子，因为他觉得男孩让父母少操心，女孩让父母多操心。我说那你跟神说呀。他就不再说话了，但是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他里面在慢慢的变化，包括对他父亲的态度也在不断的变化。他可能也会跟他的父亲说话，以前的时候是一个字都不说也不见面的，你来我就走，你走我回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是最需要我去做的部分是我自己被改变。当我自己真的愿意去改变的时候，神就让这些事情慢慢的发生变化。而且呢昨天我们孩子需要去长春去办理那个，因为他那边有一个楼，他要去办理燃气卡。他以前的时候是叫我做什么我就必须要去做什么，他不会考虑我的感受，我累不累呀，我有没有事情啊，他不会考虑这些。但是昨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有事情吗？我一算明，因为昨天是周六嘛，早上晚上的灵修都不耽误，所以我说没有事情。他说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可以。然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要是累的话你就别去了，你在家歇一天吧。然后我就感受到他从里面啊到外面都有改变。他以前是有一点疼痛他就会呼喊，就会哭的那种，但是现在呢包括上一次他阑尾炎然后呢又不能打针又不能吃药，他就忍下来了。就是借着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祷告，但是我相信是有的。所以就好转之后呢，接着他又是背部又很疼，筷子都拿不起来的那种。然后去检查的时候呢做不了 CT， 做不了，因为怀孕嘛又做不了那个核磁，就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自己也忍耐，后来检查出来说是颈椎的问题，所以 他就是每一步过来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是在也在不断的提升我的信心和他里面对神的那个信心。我没有做，我最没有信心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说神呐、啊，我说我真的没有信心了，我里面就像刚才家人说小信呐、啊、疑惑呀、啊、我都有，在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经历过来，我发现我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就像那个安静祷告神当中说凭信心，不凭感觉，不凭眼见，我真的是这样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跟着圣灵走过来，一直到现在的时候，他是11月份的时候呢，11月到预产期，11月中旬，他也在看到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慢慢的由不喜欢、不接受到期待，可以说在我的里面，我也在感受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当我愿意向神回转的时候，我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他不会向我隐藏，只要我去寻求他。感谢神吧，每一步走过来，当信心被一步一步提升的时候，被家人的那个分享啊光照到，被每一天灵修的时候牧师所讲的呀，包括圣经当中的话语呀来光照我的时候，我就愿意去改变。这在以前呢，我总会觉得我没有错，我有什么错呢？都是别人的错。但是现在就让我看到我的问题真的是很多，就借着一系列的经历环境这些东西吧，让我一点一点的把自己里面的东西不断的去倒空，真的是那种操练大事小事，寻求神，去问神，然后用生命去读经，然后说倒空自己这个器皿，真的是在这个过程每一步当中，我真的都在接受神的一个可以说是制作。感谢神，非常感恩，也谢谢家人们的倾听，谢谢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同仁姐妹，今天我们有几个见证都非常的，大家都很感动。我们本来还有一个见证，但是我看时间可能不够，他自己也说了，就是等下一次吧。谢谢同仁姐妹的见证哈，他讲到本来女儿是那个乖巧，不用他操心，但是因为一个不顺心的工作，然后就差点被仇敌掳走了，他整个人就整个信心就改变了，对神失去信心。有可能呢，我们在这个见证里边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当初把孩子叫回来，可能要跟他好好的祷告，跟他一起好好的祷告，让他是甘心乐意的回来，而不是不情不愿的回来。当不情不愿回来的时候，本来工作本身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会存着一种不喜欢、不舒服，结果那个工作就会越来越烦心，越来越他没有办法去适应。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做家长的要 一个很好的学习，后来就变成同人姐妹就变成要讲话要很小心，要很小心，要求问主，因为怕对一个很脆弱的东西真的一碰就会碎。倒是从这里学到了功课，现代的年轻人哈，真的是很脆弱的。虽然可能他小时候的环境很好，也很乖巧，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整个环境是每天都想要把人拉往下拉的，整个环境是要我们离开神，不要神，不信神，不要神的。所以就很容易就会心里不高兴了还是什么，就会变成有焦躁焦虑症还有忧郁症等等，就是对神完全的失去信心啊，反抗。不过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神，所以即使我们犯错，神还会把它补回来。就像姐妹刚自己听到的主跟她讲的话，就是你的教师不会，我们的神不会离开我们，而是一直给我们机会来纠正。所以我想在后边他学到的，凡事都来求问主，凡事都来求问主，讲一句话也不敢随便说，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不敢随便。这就是他在主面前学到的很深的功课了。那因着这样，而且后边他讲了，他原来是不敢讲，不敢让大家知道，但是神要他撕开这个脸皮，要跟家人分享。我们所讲的家人就是我们族里边的家人，只有族里边的家人。当然我们本身家庭的家人也可以是主里的家人，只要是会来亲近主，会来祷告求问主的，都会是主里的家人。那就是撕开，要跟大家讲，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代祷，大家一起来代祷啊！他自己也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然后神就开始做工了，就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就像他像姐妹刚才讲到的，本来以为这个孩子就没有了，完全变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孩子了，跟家人也连不起来了，不要爸爸了，不信神了，但是神仍然保守他，仍然保守他，慢慢慢慢在他的心中做工，使他知道他现在虽然还没有明言讲，但是他有要祷告，要求问神，可能暗中有在向神求，而且跟爸爸也恢复了关系了，有讲话了，这一切真的是很感恩哦。有些孩子一得到这种焦虑症或者忧郁症，有些十几年啊，二三十年啊，都 都回不来的都有。但是很感恩这个孩子借着这样的祷告真的回来了，感谢主。我相信借着大家的祷告，母亲切切的祷告，而且一直在主面前凡事求问主，凡事求问主，什么都不敢随便说，不敢随便说，那主会做的，会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回来，成为一个会祷告、会求问神、敬畏神的孩子。真的很感恩今天几个见证，大家都觉得是很贴切，因为可能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自己的失败经历，我一定时时刻刻都需要来跟主连结，时时刻刻都需要神，但是也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拯救，神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他在我们家人当中来做，也在我们身上来做，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他的心腹，他所要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不是一天两天就做成的，神真的是很多时候他需要用环境来制作我们。我们很感恩，就如刚才那个王女姐妹讲的，主啊，你很爱我，我不配，但是你还要这样的耐心的兴起这么多的环境来制作我，我们就是感恩。还有在小杰的孩子身上，神也施展了大能，我们有一个类似的见证，就留等下一次。感谢主，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失败的，若不是因着你，若不是你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可以失败的一败涂地，但是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只要我们的心仍然相信你，仍然紧紧的依靠你，仍然欢迎你来做工，你就会在我们身上不停的不停的一点一点一样一样的来做工。主要让我们就像姐妹们讲的，主要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我们身上做工，欢迎你来在我们家中做工，但是主要我们有一个恳求，就是你不能放手，你一定要把我们做成到你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主啊，还有我们的孩子们，请你特别的保守，特别的保守他们现在受到的试探跟引诱，比我们还多还大还难，主啊，你的恩典要在他们的身上厚厚的来遮盖涂抹保护，主要是他们不止不离开你，反正原来跟你不亲的都要慢慢慢慢越来越与你更亲，原来不信你的要来相信你，而且对你信心越来越大，完完全全的相信你，投靠你。主要要兴起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小孩子，主要让我们也对孩子更有负担，不能够以为可以不用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 主啊，赦免我们的无知，我们以前常常以为，常常把孩子交给主日学，交给教会，然后看他们还乖巧，就以为可以了。谁不知道，他们很容易就会跌倒，会离开你。主啊，给我们更加谨慎，更加谨慎，对我们家中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更加每天都用代祷来成为围墙，把他们围在你里边，也多多的带领他们一起来追求你，一起来要你，一起来求问你。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不敢大意。主啊，你就来制作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你要在我们的家中来得荣耀，来得着我们的全家。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
嗯，
赞美主。